维摩诘今天是应该，咱们应该是分享到这个第十品了。然后完了，在这个刚开始分享第十品之前啊，我是想把那个最后一品，就是上一品那个结尾，我想跟大家，然后再聊一下。然后上一品是那个入不二法门品，然后入不二法门品的话，它最后一段那个赵师兄，你方便不方便把咱们上一章就是上一品的最后一段，给发上来。哎，对对对，就这一段，我跟大家先念一遍啊。如是诸菩萨个个说已，问文殊师利，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然后文殊师利是这么回答的：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实，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你看到这个文殊师利的这个回答，实际上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就是你挑不出来错，你知道吧？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实，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然后呢，文殊师利他悟完之后呢，他又问了一下维摩诘，他说：这个我等各自说已，就是我们都把这个不二法门都已经说完了，这个忍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就是这样，您来说一下这个什么是这个菩萨入不二法门呢？结果你看啊，这个维摩诘在这一块他的回答是什么呢？十，维摩诘默然无语，默然无言。哎，你看维摩诘他的这个回答是默然无言。然后完了，最后是文殊师利在这一块有一个赞叹，说呀，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是这一段，就这一段想跟大家来分享。因为上一周我是听过那个郭老师就是讲这一段，就这一段实际上其实是上一品的一个最精华所在，就是什么是就是何为入不二法门呢？然后是默然无言，也就是说在这个入不二法门这一块，它其实是没法去言说的，没法去言说的。那文殊师利呢，他是说了一个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实的离诸问答的，就是他在这一块他其实还是立了一个文字，立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字呢？立了一个无言无说无事无实离诸问答这样的一个文字。这个算是这个上一品的这样的一个精华一个核心吧，刚好也是在结尾。然后完了，咱们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章节。这一章节呢叫什么呢？这一章节叫香积佛品，叫香积佛品。那然后完了，我刚看那个。丽萍师兄已经贴过文了，咱们先把这个经文，咱们先过上一段，然后完了咱们再一点一点的解释。中间就是师兄们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随时打断，然后发文字在底下就来大家来讨论就可以了。就是如果是打文字太慢的话，也可以直接上麦来说啊。好，我先把这接下来的这一段跟大家先念一下。于是那个丽萍师兄方便的话，把这一段然后也再贴一下。哎，好嘞，贴了，好。于是舍利弗心念，日食欲至，请诸菩萨，当于何时？时维摩诘知其意而语言：佛说八解脱，忍者受行，岂杂欲食而闻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须臾，当令如得未曾有食。然后这个是时维摩诘知其意而语言，佛说八解脱，忍者受行，岂杂欲食而闻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须臾，当令如……哎呦，这个念过好。接下来是时维摩诘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诸大众。上方界分过42恒河沙国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今现在其国香气，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间之香最为第一。彼土无有声闻辟支佛名，唯有清净大菩萨众，佛为说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楼阁，经行香地，院园皆香。其实香气周流十方无量世界，使彼佛与诸菩萨方共坐时，有诸天子皆号香严，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供养彼佛及诸菩萨。此诸大众莫不目见。好，这是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啊，来，咱们接下来咱们一段一段来看啊，就是你看啊，这个上一品实际上其实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做了一个结束，什么是入不二法门呢？然后这个维摩诘是默然无言，实际上其实这个是最精彩最精彩的地方了，结果到这一品这个舍利弗的他。 他开小差了，你知道吧？这个就这一品啊，这个香积佛品啊，它其实主要就是针对这个，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声闻缘觉辟支佛，就是这些小乘的这些圣人，然后去讲的这么一品啊。然后完了，所以这个刚一开头啊，就是以这个舍利佛的一个开小差开头的啊。你看上一品就是讲法讲到最精彩处，最精彩处讲到这个甚深的这个佛法处了，结果然后这个舍利佛他这块想了个啥了？他想了一个什么呀？都到这个点儿了，这叫来的这些人就是来维摩诘家的这么多的这个菩萨，也就是给他们吃点啥呢？你看这个维摩诘就是上一品都讲法讲到这个什么是入不二法门，讲到这样的一个甚深佛法了，结果舍利佛他在这一块他反而是开了一个小差啊，说是呀这到饭点了呀，这给大家都吃点啥呀？也不知道这个维摩诘有没有给我们准备点什么饭食？你看他是这么一个心思啊。然后完了看一下，在这一段是有一个，是有一个精解的。稍等一下，我给大家把这个精解念一下。这个精解也是非常精彩的，就是这一段，就其实这一品的这个经文其实不多，但是这一品的这个就是这个精解也是有好几个点是非常非常精彩的。稍等一下，我把这个打开。好，来先看一下，就这一句啊，就第一句。于是舍利弗心念：时至，日食欲至，此诸菩萨当于何时？然后鸠摩罗什在这一块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精解的，是什么呢？叫舍利弗独发念者，其旨有三：一者结业之体，未能无资；二决意大方，要法不深；三推己有待，未重亦然。处弟子之上，亦为众智共也，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鸠摩罗什的这一段意思呀，就是说这个舍利弗呀，他在这儿呀，就是开了这么一个小差儿，开了这么一个小差儿呀，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呀，就是说这毕竟是到就是说这个结业之体未能无资，啥意思呢？就是说这毕竟呀都是这个肉眼凡胎的，你知道吧？刚好到饭点了，就是这个人是铁，饭是钢。啊，就是到这个饭点了，就是这不吃点饭是不行的。这个就是我们毕竟是这个血肉之躯啊，或者说呀、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业报身啊，业报身就是我们这个业报身就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到了饭点了就必须得吃了点，就必须得吃点东西。你要不吃点东西的话，你就心发慌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啊，对，打过七的师兄都有舍利弗这个心思，是的，是的，是的，我也打过七，我也在那边护过七，就是一下坐呀，就通通的都去他的，就是什么明心见性，什么什么成佛什么的，通通去他的，赶紧先奔厨房去，就是我们之前我们我在我那次打七的时候，后来我都是在祖师殿里面放了好多零食，你知道吧？就我每次一下坐都是先在那零食先吃饱了，因为那会儿打了4小时坐，这腿就是行动不便，你知道吧？就是想往厨房奔，这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先吃饱了，先吃点零食，先压吧压吧，然后完了再去厨房那边去吃东西。对对对，是这样的，吃货，这是第一个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业报身啊，所以我们就是一顿不吃心发慌，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啥呢？第二个原因是叫决意大方。要法不深，这一句啊，其实意思很简单啊，啥意思？就是说，你看啊，就是上一段的话是诸位大菩萨，然后完了去跟这个维摩诘居士去交涉、去交流，如何是入这个不二法门，对吧？然后其实也就是说，上一品的话就是他讨论的就是这个。讨论就是什么？讨论就是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知道吧？结果呢，就是这个以舍利佛为代表的这种小乘的这种圣人啊，他对这个不感兴趣，你知道吧？也就是说，就是在这一块的话，鸠摩罗什给他的评价是什么呢？就叫什么呢？叫要法不深，就是他对这个，就是他对这个深深的这个佛法呀，就没概念，就没兴趣，就是换成通俗的说法，就说你看，就是大家虽然说都是在修心密，都是在打千座，但是有些人他就是这个了生死的这个心很切，有些人就是对了生死他没概念，你知道吧？反正就是哎呀，就是每天就2小时嘛，这就是也很老实，你知道吧？就是祖师说了，就是每天必须打坐不得少于2小时，这1000天以内是不得隔日不休。那行吧，那我就是照这么修呗。然后完了，我其他时间我该干嘛还干嘛。还就是什么明心见性啥，我也不考虑，就是有老师讲课了，我就听听课，去茶馆那边混一混，然后或者是没事干，我也翻翻祖师的书，更有甚者的话，就连这些都不干，就是也其实也就是也就也就是熬了一个千座这样子啊，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要法不深， 教法不深，这是鸠摩罗什给的第二个解释，给的第二个解释。然后第三个解释什么呢？第三个解释就其实就更有意思了，叫啥呢？叫推己有待，危重亦然。也就是说，你看哦，这个舍利弗他开的这个小差，他说呀，到饭点了，给这些菩萨们应该吃点什么呢？然后完了，实际上这个鸠摩罗什在这块解释是，实际上其实就是说他自个儿饿了，你知道吧？他自个儿饿了，所以他以为大家也都这样子，所以说他发出来这个心念是，哎呀，这到饭点了，给大家吃点什么呢？实际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饿了，然后完了他自个儿饿了，所以他以为大家也都跟他一样的，也都是这个冲着这个饭点来过来蹭一顿饭的。哦，是这样的，这是鸠摩罗什给了三样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所以就是这个，我实际上其实就是，如果是真要发挥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第二点和第三点其实是跟咱们心中心的这个学人是可以联系起来的，就是说，就是第二点的话，第二点他讲到这个叫要法不深，就是也就是说，你看，就是我们都是来修千座，实际上其实修千座啊，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回向里面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那好，我们就是把这个回向，我们就一步一，就哪怕就是一句一句来剖析的话，那第一句的话也是要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那就是我们在打千座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就自己有没有这个速开智慧这件事情，有没有花过心思呢？有没有花过心思呢？还是我们每天就是这样子浑浑噩噩的每天？就是，哎呀，就熬过这2小时这个打坐而已呢。这个是可以跟咱们新密的这个学人可以联系起来，可以就是我们尤其是这个千座内的师兄，就是可以去用来去反省一下自己的，可以用来去反省一下自己的。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的话就是第三个，就是鸠摩罗什说的这个第三个，就是说是推己有待，危重亦然。就是其实我是这样子的，我就以为大家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哎呀，我反正就是呀，这个民心见性这个事儿好难啊，这个民心见性，这都是再来人才能去考虑的事儿，或者都是那种大菩萨才能去考虑的事儿。哎呀，我自个儿也不咋地，我自个儿就是这种小根小气的，我就是能遇到这个心密这个法都已经了不得了，就是什么民心见性的话，就是应该不是我这辈子能考虑的。我是这样的。那是不是周围的大家是不是？哎呀，我看着那个谁谁也不咋地，哎，我看着那某某某也不咋地，我看着跟我做出差不多的那个某某某也不咋地，是不是大家也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其实这个是，就这种心态啊，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小乘的一个心态，就是实际上其实就是我们学佛，我们就是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开智慧，或者用其他的说法来说，我们就是为了去解脱，或者说是就是为了去了生脱死。了生脱死，而不是去自己限制，不光是自己限制，然后还以为就是大家也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不咋地，我看着周围人也不咋地，是这样子，就是说在这个鸠摩罗什的在这一段的这三点的这个分享里面，第二点和第三点都是可以用来跟咱们的这个新密的学人可以联系起来，然后完了我们要去自己检点自己的，不是拿这个去。检点别人，哎，你看那个谁，你看鸠摩罗什说了，说谁谁是要法不深。我看着那谁谁成天在那儿，成天在群里面跟人斗嘴，或者说成天在那儿插科打诨，成天在茶馆里面捣乱。这个师兄是不是就是一个要法不深的，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看鸠摩罗什的这一段这个经解，我们是要用来去检点自己的，而不是拿这个标准去检点别人的。第二点、第三点都是如此的啊。好，然后完了再看最后一句啊，鸠摩罗什的最后一句叫什么什么"处弟子之上，宜为众之供也"。这个也是，这个是，这个还是第三点，还是第三点，就是说是因为舍利佛嘛，舍利佛他是属于这个佛弟子里面，他是属于那个算是那个带头的吧，带头过来的，然后去探望去维摩诘居士这边来探病的，所以他就想着啊，就是我带着大家来了，所以我要为大家然后去考虑一下这个中午饭怎么解决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是这一段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经解，然后下面还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僧肇的这一段这个经解，丽萍师兄方便的话也贴一下来，我给大家先把这一段经解先念一遍，诏曰：执坐摄食，拟宾之常，而待客先发者，欲以声论耳。舍利弗，实慧之长。故每叩心端，这是这一段啊，就是啥意思啊？就是说，就是你，就是就是。 就是我来，就是我们大家来，就是你生病了嘛，然后完了，佛陀派我们大家来给你来探望病，对吧？然后完了，就是你给我们准备点这个吃食，这个是一个待客，就是招待宾客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而待客先发者欲以身论耳，就是舍利弗。实惠之长，故每叩心端，就是因为舍利弗是带着大家一块儿过来的，所以呢，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会有这样的一个发问，会有这样的一个发问。哎，这到时间了，这个诸大菩萨就是应该吃点啥呢？中午饭怎么解决？然后再来看一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也有一个经解，是这个道生大和尚的一个经解，他是这么说的。立平师兄方便的话也贴啊，然后我给大家念，生曰是不念弟子者，以其自由起识法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其实它是反过来，就是照着这个舍利弗的这一段，就是这个开小差，然后是反过来说的，就是说，因为舍利弗他是在这一块，他是心心念念去念着这个佛弟子的，念着这个佛弟子的。那实际上就是僧那个道生和尚他在这一块解释，就是说是这个不念弟子者，是不念弟子者，就是在这个饭点了，我不操心。我不操心着这个弟子的这个中午饭怎么解决，是因为什么呢？是就是如果不操心这个中午饭怎么解决呢？是因为啊，就是各个弟子啊，他本身他自个儿是会有各自的这个起识的法子的，也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要非要去发挥理解的话，非要发挥去理解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哎呀，就用一句就世间法的一句大俗话来说吧，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就是你操心那么多心干嘛去啊？就是他们饿了，他们自个儿就有办法去给自个儿找吃食去，就是你操那么多心干嘛去？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道生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不念弟子的，不念这些弟子的这个人啊，是因为就是他是认为这些弟子们，他每个人都是会有自己的一个起识的一个法子的。实际上就是统观这三位大师的这个经解的话，实际上其实都能够看得出来什么呢？都能够看得出来，实际上其实就是对，就是大家其实都对这一句，就是说这个舍利弗的这个开的这个小差都是。都是持着一个算是一个批判的一个态度吧，算是一个批判的一个态度。就是大家上一章就是刚讲完这个，刚讲完刚跟大家刚刚都正在讨论这个入不二法门呢，然后完了你在这儿你就直接就开小差，而且就是上一段的这个结束的时候是上一段的这个结束之后是有一段是这个什么呢？叫众中5000菩萨皆入不二法门，得无生法忍。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就是讨论完这个无生无就是不二法门之后，大家其实都在这个法喜里面呢。然后完了，结果这个舍利弗，然后他就开了这么一个小差，开了这么一个小差，作为大弟子，不是应该干的吗？那是这个力平师兄就是这么干的，力平师兄也是大弟子，天天为大众操心，不错不错不错，赞叹赞叹赞叹。哎呀，就是不知道今天在场的各位师兄们，昨天有没有在茶馆里面？昨天在茶馆呀，就除了有这个，就是郭老师和齐老师对那个公案的那个精彩的畅评以外，然后力平师兄的这个功劳也是不小呀，不容小觑啊，就是各种的在那给人找事儿，你知道吧？各种的挑事儿 哎呀，别走别走，走的话今天晚上没人给我贴文了 我家网络不行，我是拿手机用的我的流量在那个上的这个 YY，然后完了我是对着电脑讲的，但是我家网络不行，电脑只能连 WiFi 好的，不扯了不扯了，不敢惹不敢惹啊 讲完之后再惹，讲完之后再惹 好，这一段完了，然后完了再看一下下一段。下一段的话，咱们一句一句来过，一句一句来过。是这个十维摩诘知其意而语言，佛说八解脱，忍者受行，岂杂欲食而闻法乎？就是呀，这个维摩诘就是因为维摩诘他是大菩萨大居士啊，维摩诘他知道这个舍利弗开这个小差了。对，他知道这个开这个小差了，然后完了就说，就是然后完了就是他知道这个开了这个小差，然后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这个佛说八解脱， 佛说八解脱啊，忍者是受刑的啊，就是佛说这个八解脱呀，然后完了你们都是照着这个八解脱来做的啊，那怎么能够去砸，就是起砸玉石而闻法？我就是，也就是说你怎么能你这个受刑这个八解脱，或者你来闻这个法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去夹杂着这个，哎呀，我又想吃东西的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完了去闻法呢？然后完了，好，先看一下这一句啊，这一句里面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这个八解脱。就什么是八解脱呢？这个什么是八解脱？八解脱在这个佛学大字典里面是有一个解释的，就是八解脱是什么呢？八解脱就是八种被弃、舍除三界烦恼寄缚的禅定。也就是说，这个八解脱它其实是八种禅定，就是第一种禅定是什么呢？第一种禅定叫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第二种是叫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第三种是净解脱身坐正具足住，第四种叫空无边处解脱，第五种是叫那个什么来着？叫实无边处解脱，第六种叫无所有处解脱，第七种叫非非想处解脱，第八种叫灭受想定身作正具足住啊。就也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说佛说这八解，佛说了这八种解脱，也就是佛说了这八种禅定啊，就是你们就是忍者，你们都是这个受刑的，那你们怎么能够就是你们在这个八种解脱或者在这个八种禅定里面，然后你们去听法的时候，你们怎么都还能够想着要去吃点东西呢？就是这个实际上其实也是维摩诘然后就这个舍利弗开这个小差，然后完了去给他的第一次这个算是一个劫难吧。一个诘问或者一个劫难吧。好，然后这是第一句的这个经文，然后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段的话也是有三位大师也是有各自的这个注解的。我们先来一句来看啊、哦、先来看一下鸠摩罗什的这一句。鸠摩罗什曰：能于前法自行无合，无合则类想亦废，亦云解脱为用，厌身舍着，而今念时乖至何身。对，然后完了这一句是啥意思啊？就是说能于前法，这个说的这个能于前法说的其实就是还是这个上一章品的这个入不二法门。能于前法自在无合，就是无合，就是这个合是这个隔合的合，就是没有障碍，没有隔断啊、无合则类想亦废，就是说没有隔断，没有隔断，没有隔阂的话，然后完了就是你去，就是你的这个，不管是你的这个思维呀，你的这些辨识呀，这些的话，其实都是给废掉的。其实都是给废掉的，也就是就这么说吧。这个就是我自个就是今天下午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其实就想到啥，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尤其是这个打气或者打酒的，就是我们一坐下来4小时6小时下来啊，就是真的就是在坐上呀、啊，就是手又疼，你知道吧？妄想又多，你知道吧？然后是腿又难受，就浑身都难受，在这憋了4个小时6个小时了，然后就已经累得都不行了，你知道吧？就终于下坐了，就是那个时候实际上其实是。根本是什么什么什么都想不起来的，你知道吧？就什么什么就什么妄想都打不起来的，因为已经太累了，累到你都连打妄想的这个劲都没有了。然后这个是其实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无合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就是说，就是在这一段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无合什么的，无合就是这个类想亦废，类想亦废，这个最重点的是一个什么呢？最重点就是一个废字，对对对，实际上其实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修行其实是，就我们要真要修成什么呢？我们其实就要把自个儿修成一个废人，就是因为我们都太活道了，我们都太活泼了，我们不光这个身体活泼，我们这个思维意识呀更是活泼，各种都活泼，那就赶紧修，把自个儿先修废了再说。就是最关键是修废了，但是最关键就是呀，就是见到的更多的是呀，大家就是不愿意废，你知道吧？更就不甘心做一个废人，你知道吗？不甘心做一个废人。对对对，从禅堂奔向食堂最无合，对对对，一点障碍都没有，就是满脑子想的呀，就是我饿了，我就要去吃东西，饿了就要去吃东西。嗯，对，实际上其实你说真要吃啥的话，其实也没有。 就真要吃个啥，就是你要真是去计较了，就是也没有，你知道吧？就是我自个儿，因为今年刚好我在那个伊尼古斯，我去护了几天期，然后完了我在这做饭，然后完了就是我炒了一次菜，把那菜给炒糊了，就炒到糊到啥程度？炒到糊到就是我自个儿都不忍心吃，你知道，就是太难吃了。然后结果发现炒出来那一盘那个白菜，就是到下午的时候，我发现也被吃光了。也就是说，就是我是挺计较的，就是太难吃了，我吃不下。但是师兄们就下作了，我看着也是吃的，反正可能也是没顾得上吧，没顾得上那个好吃难吃吧。我是看着下午，后来就是在准备就是打扫那个厨具的时候，发现那一盘白菜反正也是没了。对，好，这是这一句啊，然后完了再看下一就是鸠摩罗什下一句的这个经节啊，意云啊，解脱为用，厌身所着。这一句啊，这个也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解脱为用怎么理解？解脱为用其实就是刚才跟各位师兄们分享，就是我们学习啊，其实就是我们学佛就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我们学佛就只为了解脱，只为了解脱，或者只为了明心见性，或者只为了什么什么入涅槃，或者入不二法门，就是这个词儿很多。也就是这个解脱为用的这个最核心、最核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佛的这个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脱。我们解脱啊，然后完了看下一句啊，下一句叫也是叫厌身舍着，厌身舍着。这个厌身舍着啊，就是这其实是两个，就是说可以分开来说，就是这个厌身，就是说厌身并不是说我们厌恶这个身体，并不是厌恶身体，而是什么呢？而叫厌离身体，就是这个厌恶和厌离是厌恶和厌离是完全不同的意思。这个厌恶呀，它还有一个憎恶在，有一个恶，有一个恶的话，它就有一个喜。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厌恶这个身体呢，那你是不是你又喜欢上了某一个另外一个什么身体呢？什么什么法身啊，类似的这些呢，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并不是修行啊，这个并不是修行，而是说是要厌离。厌离是什么呢？厌离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厌离的意思呢，这个就很微妙。妙了，厌离的意思，厌离这个身体，厌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执着这个身体，我们不执着这个身体。然后完了，这个舍着也是同样的，这个舍着啊是舍弃、舍离、舍弃、舍离、舍离什么呢？舍离这个执着，就是说厌离身体，舍离执着，厌离身体，舍离执着，就是这个厌身舍着。如果说是要再去解释的话，就是厌离身体，舍离执着。最关键的是叫厌离和舍离，厌离和舍离，厌的执着。而今你这还想着这个中午要吃点什么饭，你这个乖呀、啊，这个乖，这个属于这个乖的意思就是那种乖张，你知道吧？乖张的意思啊，你这个乖张啊得有多深呢、啊？就是这一段其实还是这个鸠摩罗什，就是借着这个对这个维摩诘居士的这一段话的这个精解，然后实际上其实他也是对这个前面这个舍利弗的这个开小差的算是一种。哎呀，算是一种无奈吧。哎呀，就是你就大家都在这儿，大家都在这儿来求解脱呀，都在这什么厌离身体，舍离执着啊。你怎么这个节骨眼，你怎么还想着这个中午要吃点什么饭呢？对，这个就相当于啥？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修心密，我们修心密，实际上其实我们为的是什么？我们为的是开智慧，我们为的是开智慧，我们为的是求解脱。然后完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每周一三六都有这个齐老师的这个答疑。然后完了，我们其实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三六的这个答疑啊，实际上其实为师兄提供什么呢？提供的就是你在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上，或者你为这个你在这个解脱这个事情上，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结果在这个就这种的时候，然后结果有一个师兄上来问一下呀，那个老师呀，我这个打一坐，我这个腿疼得不得了，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呢？这个，你让老师怎么回答呀？这疼，这老师也不能替你疼，老师也不是医生呀，你这咋办啊？你让你忍着吧，这也好像也有点，好像是不是也显得有点不慈悲啊？那实在没办法，那要不然就劝你别打坐了呗。就这个时候，实际上其实老师也挺慈，老师也挺无奈的，对，所以就是你看，刚好你看这个鸠摩罗什这一块也是也挺无奈的，就是这个节骨眼呢，你这还想着这个中午要吃点啥，你这咋想的呀？乖至何深啊？你这是咋想的呀？吃饭可比解脱亲切， 实际上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你要是真是啥都不想了，就是一门就是啥都不想了，然后完了就是直奔着这个厨房去的话，那个吃饭其实确实也就是比解脱亲切。就是要是这个时候你要是心里面还想着呀，我要是解脱什么呀，又就是多事儿，你知道吧？这个时候还要想着什么解脱不解脱的，这个就是这个解脱深坑了。就要我说，还问包子什么馅儿的，是有计较的，是有计较的，也是有计较的，这个我是哎呀，我本身是比较八卦的，我们去那个寺院，然后完了都是从那个高铁下来，然后有一个村子里面的一个司机，是我们都联系他，然后来回就接送我们，然后完了我走的时候，然后那个司机跟我说是就是前两天，在我走前两天有师兄他们就是提前打气结束了，然后走，然后完了还给那个司机师傅说呢，说呀今年这个寺院的这个饭菜是不如往年，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吃了，因为吃了我炒糊那个白菜的师兄，然后这么说的，不知道。然后，但是确实是，也是会有这个去计较的，也是会有去计较的。但是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我还真不是在给寺院去开解，也不是在给我自己去开解。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寺院啊，能提供这样的一个道场，能提供这样的一个道场，然后完了去提供给这个师兄们，然后去打气。就是你们来这个道场，你们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你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考虑，就是好好的关注自个儿明心见性这个事到底是咋样了，就尤其是千座内的，你们过来就抛家舍业的过来打气，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去计较这个什么饭菜怎么样呀，然后完了什么住宿呀，这个就太耽搁你们明心见性了，就是其实就是就并不是说寺院多怕你们挑毛病的，就是这种毛病，就是这种问题就提到我这儿来，就是要真是提到寺院或者提到我这儿来的话，那就该改进还是会改进的，就是我第二天我都不敢炒菜了，就是是炒的太难吃了，不炒了，就是交给那个炒菜好吃的这个师兄去炒吧。但是就从师兄的角度来讲的话，就你们来这儿，你们不是来度假的，不是过来蹭美食的，你们是过来克期取证的，这个话就是两头说，并不是在给寺院开脱，也并不是给这些像我这种炒菜不咋地的这种师兄开脱的，并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该改进还是改进，就是炒菜不好的话，你就最好不要炒菜，你打扫厕所去吧。像我这种就只配打扫厕所。对，好了好了，这是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一段的这个精解，来看一下这个下一段这个精解，僧肇的这个精解。丽萍师兄贴一下，我来给大家先念一遍啊，这个佛说八解脱。乃是无欲之佳肴，养法身之上善，仁者亲授，未无多求，然方杂实想而欲听法，岂是无举来求之情乎？这个其实还是在，就还是在对那个就那个舍利佛的那个开小差的一种无奈。就是你看到这个佛说八解脱呀。这个八九脱，它是一种无欲的，就是离欲的，就是无欲之佳肴。这个就是要翻译成白话，就是它其实就是说这个八九脱是什么？八九脱其实是离开这个欲望的，离开欲望的一种佳肴，是养法身的一个上善，就是这种善食啊，才是真正是如养我们法身慧命的一种最上等的这样的一个善食。然后完了就是你们来这里，你们来到这个维摩诘家里面，然后完了都是亲自都是就是就是维摩诘居士其实是给你们提供的是这样的一个养法身的这样的一个最上等这样的一个膳食，你知道吧？最上等这样的膳食，然后完了是要去掉你们的这些，去掉你们的这种求啊欲望欲啊这样种种这样的一个妄想的。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啊，你还去想着呀，这个是要吃点什么，要去养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肉体凡胎，然后完了就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完了去听这个佛法，然后这个岂是无举来求之情乎？这不就是这个什么？这句要咋翻译呢？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不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就有点这个有点本末倒置的意思吧，就是你们抱着一些其他的这种杂想，然后完了还想要得到这个佛法的这个真实意的话，然后实际上其实就是 根本就怎么说呢？哎呀，这个话就是说出来就挺难听，是实际上其实就还是一个发心不纯吧，发心不纯，就是这个就是归到我们新密学人来说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回向，我们是叫我们的回向最后一句是什么呢？叫不求于果。然后完了，但是我们自个儿就是在这个修迁坐的这个过程中呀，然后完了就是因为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个儿心不稳。然后完了，但是呢，我们学人呢，我们会归结为啊。是因为我们遇到的这个事情不顺，然后完了，所以我们总是忍不住，我们想着呀，就是我虽然不求于果，但是呢，我能不能求点啊，什么让我的烦恼少一点，或者让我的工作更顺利一点，或者让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事业呀，什么什么更顺畅一点，让我赚的钱更多一点，就是总是会夹杂一些其他的这些种种这种杂想，然后完了夹杂这个种种的杂想，然后完了还要去不求于果，那怎么可能不求于果？果呢？那明明就是求了一个雨果呀，对吧？这是这一段这个僧肇大师的一个境界。对，没有出离心，是的，没有出离心。好，然后完了，再看一下这个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这个道生的这个解释。立平师兄给他贴，我给他念。八解脱以不净观为出，而实是不净之物，既以体八为怀者，岂复有欲实之情哉？又法中无实可欲，盖不可以欲实闻之乎？这个呀，就是说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八解脱，我给大家把这个八解脱给大家通，就算是笼统的就念了一遍。它这个第一个解脱呀，第一个解脱叫什么呢？叫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那在这个就是说，我就说如何，就是它，因为这个八解脱它是八种禅定，就是如何去入这第一种禅定呢？然后它是有具体的方法的，这个具体的方法叫什么呢？就叫不净观，就叫不净观。就叫不净观，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这个道生的第一句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八解脱，它是以这个不净观，为最初的，而这个食物呀，而这个就是说我们。日常吃的这个食物呀，这个食物呀本身就是一个不净之物。实际上，其实就是在这一句啊，就是大家不要光片面的理解为，就是说我们吃的这个食物是这个不净之物。这一句实际上其实我们要非常要理解的话，要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见到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色相呀，它通通都是这个不净之物。我们见到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色相，然后它通通都是这个不净之物。然后完了，你去粘着的话，你就是在这个污垢里面要去加这个污垢，你知道，本来都是一些垃圾，你还要去贪着这个垃圾，那你成什么了？那你就不是一个学佛人，你就是一个收破烂的。就真的就是就我就我就反正就我私下我是跟一些师兄就是私下交流，我这说话也损，我就是说我说你压根你就不是个学佛的，你就是明明你就是个收破烂的呀，你这收了一堆的破烂，你知道吧？就是又求这个又求那个，然后完了，哎，就求种种的这种不净之物，你求的种种的不净之物，你可不就是一个收破烂的吗？对吧？然后完了，你看接下来的这个，接下来人家这个道生是怎么说的？叫既以体八为怀者，岂复有欲食之情哉？就是你既然是以这个八解脱为，你既然就是好吧，你们这些就是这个小乘的这个圣人呀，你们是以这种禅定，以这种八禅定八解脱是为这个追求这个目标的。那这个八解脱它本身也是这个离欲的呀，也是这个要离开这个也是要离开种种欲的呀。那你既然你都是这样，就是你既然你都是以这个。八解脱为这个追求目标的，目标的这一群人，你怎么能够还能起到这，就是还能够升起这种，哎呀，想要这个中午还要吃点什么饭的这种心思呢？这个也是这个道生在这一块，然后其实也是对这个舍利佛的一个反问吧，一个反问吧，然后完了再看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叫又法中无实可欲，盖不可欲食闻之乎？就是说这个法中呀，这个法中呀，它是没有这样，就是没有这个没没有没有一个什么食物是可以让你去有这种欲求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法中，它是无欲无求的，是离欲离求的。就注意啊，就是说就是因为它在这个精解这一块，它用的是一个无字，但是这个无字呀，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学人很多，他是在这块是有一个误解的，就是他以为这个无的话，他就是没有，并。 不是没有，你知道吧？并不是，就是说这个无的话，它并不是说是没有这个欲望，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事，而是说我们不去黏着这种的，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欲望。也就是说，这个是联系到咱们这个具体的这个学人的话，就是说，我们就还是就经常遇到的这种问题，就是说，哎呀，我什么，我又起情绪了，或者说有一些问题是，哎呀，这个我在工作中，或者我本身我就是个做生意的，我做生意的呀，那做生意的当然要去算计啊，就是要算计，就是就是也能不能赚到钱啊什么的。然后完了，但是他本来其实做生意，其实本来做生意就是这么做的嘛，然后完了就是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嘛，然后完了赚这个差价嘛，这是生意的本质嘛。然后完了，但是呢，就是学佛的这个师兄啊，尤其是咱们就是新密的师兄里面，我是遇到过有师兄有这样的问题的，然后他就会觉得，那我这样去算计，我低价买入高价买出，我是不是对金钱就会有这样，就是我是不是还是没有断绝对这个金钱的这样的一个贪欲呢？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赚钱还是赚钱，赚钱是赚钱，赚钱跟这个欲望就是。赚钱跟欲望其实是两码事，赚钱跟欲望是两码事，就是你如果就是你非要在这一块，你非要在这一块，你要去你要去刻意的去拿捏着，那我是不是我就不应该赚钱或者怎么样？你不赚钱的话谁养活你啊？你不赚钱的话，你自个儿你又不是出家人，你的签座谁供养你啊？你去道场混饭吗？那道场也不是白混饭的呀，对吧？然后所以呢，就是说该赚钱的时候还是要好好赚钱，还是要好好赚钱。但是呢，就是说起了这个赚钱的这个心思也并没有错误。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去不搭理他的，我们可以去不搭理他的这样的一个欲望。然后完了，我们还可以去好好的去赚钱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升起。就是说大家在这一段，在这一块的话，总是会对这样的一个无，总是会有一个误解，认为的话就是应该是没有。就应该是没有，其实并不是的，而是我们不搭理，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修行，我们整个的这个修行其实贵在什么呢？贵在不搭理，贵在不搭理，贵在来一切相我们都是不搭理，就是来一切相我们都不搭理，这不就是这个离一切相吗？不是吗？是的，是吧？就在这一段，不知道各位师兄们有没有问题？我看一下啊、哦，都和维摩诘是一伙的，也行，这饭到底怎么吃呀、啊？不粘着的吃饭，不粘着的吃饭，不粘着的吃饭，你给我，哎，这个坑我不跳，这个坑我看一下各位师兄要不要跳一下。如果是不粘着的吃饭呢，我反问赵丽萍师兄一句，如何是不粘着的吃饭？如何是不粘着的吃饭？对啊，什么如何是不粘着的吃饭？如何是不粘着的吃饭？那就是吃饭呀，那就是你该吃饭你就吃饭啊。这个正是不粘着，并不是不吃饭了，并不是不吃饭。你不吃饭，你哪有力气打坐呀？那不更容易断坐吗？我看着还有这个师兄在这个千座内还修什么辟谷法。哎呀，这个太多事儿了。这现在又不是饥荒年代，你辟什么谷呀？你是真的是穷的接不起锅了吗？还是怎么样呀？还是就是实际上其实就是好些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修法的时候，就是修千座的时候，就是要又要去修一个什么辟谷的，他们总觉得就是再多加一个法的话，总觉得好像是对这个心密，是对这个修心密这个法，或者对修对这个明心见性，好像总是多了一重保证。实际上其实这种人啊，就是跟这种人看起来精进，实际上其实这种人是恰恰巧他是对这个心密是没有信心的。如果真有信心的话，你就老老实实修心密就可以了，你干嘛要加其他这个法？你加其他的法，你要干嘛要加一个其他的法，然后去对这个心密这个法，然后又多一层加持呢？那如果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又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法对那个辟谷那个法要再多一层加持呢？你这样子加持的话，你这还有没有穷尽了？无穷无尽了，累死你，一天24小时都不够你修法的。然后这种人他坚持不了作用，然后他就断坐了，你知道吧？被自己的精进给搞断坐了。嗯，是遇到过这样的人的。好，是这是这一段这三位大师的这个精解啊，然后来再看下一句啊，下一就这段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啊？一天吃三顿，哎呀，丽萍师兄利索，丽萍师兄不粘着，丽萍师兄不能安个不粘着，丽萍师兄给丽萍师兄安个不粘着的话，那就是给头上安头，利索利索，赞叹赞叹，哎呀，不敢惹不敢惹。 其他的什么一天吃三顿，一天吃三顿啊，没问题啊，就饿了就吃呗，饥来吃饭困难眠嘛，对吧？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需要讨论的呢？没有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讲了啊。就是有问题的话，师兄们，然后发文字，就是发文字不方便的话，就直接上麦。不欺负，不欺负了，不欺负了，我错了，我错了，惹不起，惹不起。好嘞，接下一句啊，若遇使者，且待须臾，当令汝德未曾有失啊。这一句其实，这一句其实就很简单啊，就是说，好吧，好吧，你看到这个维摩诘妥协了，你知道吧？啊，你要真要是饿了，真要是想吃的话，那行吧，那稍微等一会儿啊，你们既然来我这儿了，我就给你们吃点什么呢？我给你们吃点你们从来没吃过的啊！你看，就维摩诘，因为他是大居士嘛，他超有钱，你知道吧？就是你们这些乡巴佬呀、啊，你们这些乡巴佬，然后都没吃过什么好的，你知道吧？你今儿来我这儿了，我给你们来准备点好的。啊，这个是这一段这个经文啊，就是，肯定不是我这么说的，这是我调侃说的，但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哈、啊，要真要吃的话，那行吧，等一会儿吧，就是看着这个舍利弗的这个意思呀，就是打这个小差，你要是真是不给他吃点东西的话，是打发不了的。那行吧，那你们既然来了，那我就要给你要吃一点你们未曾吃过的这个东西。那好，那在这一块的话，先不说底下的这个注解，我来。跟大家，我先问一下这个师兄啊，就师兄们来说一下，就是什么叫未曾有食呢？就是什么叫从未吃过的这个食物呢？什么叫从未吃过的这个食物呢？这是什么呢？这一句是明显是挖坑的啊，就是看有没有师兄往坑里面跳呀、啊，就是不妨往坑里面跳一跳嘛，咱们都在坑里面滚一滚。当令汝德未曾有食啊，当令汝德。未曾有食啊，就是你们既然来了，好吧，那就到饭点了，那行吧，你们等一会儿，我给你们来吃一点你们从来没吃过的，一直在吃的是啥呀？那个杨师兄，杨广文师兄。哎呀，我看这上面的还是这个力平师兄的这个同伙多呀，我这一个都不敢惹。好，我来，就这一段，就这一句下面，他也是有这个精解的，这个师兄发一下，我猜你，我你让我猜，你让我猜，我就跟你抡棒子了，哎呀，实际上其实这个讲经是挺啰嗦的，但是就是，咱们也不妨就是这么来啰嗦来啰啰嗦啰嗦一波吧。然后所以啊，就也就所以啊，就是我给师兄们挖坑，你看我很老实呀、啊，我都明说了，就是我给师兄们挖个坑，这个师兄们也不妨往这个坑里面跳一下，咱们都在这个坑里面滚着。我在坑里面，我挖了坑，我就在坑里面呢。然后完了，师兄们可以就是跳下来，就咱们一块在这个坑里面滚一滚，不然的话你们都在坑上面看着我也挺尴尬的。好。来看一下下一个，我给大家来念一下这个经解啊，然后这个鸠摩罗什这一块来说是这么来说的，叫不化作者，不化作者，恐至期望之嫌故，不设常识，以非净妙无利益故，欲令此众见清净国，又因相犯德宏道义，故因其虚实请犯相讥也。啊，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你现在正在坑里面的，你知道吧，杨广文师兄？还有我，还我们先跳你填土，你正在坑里面的，我们正在给你填土呢，你知道不？好嘞，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这个经解啊，这段这个经解就是啥啊？就是说这个不化作者，恐至期望之嫌故，就是说呀，你看这个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就是说过的，就是说到了饭点了，然后完了这个舍利弗已经开了这个小差了，我这要是不拿一点这个饭食过来招待大家的话，然后完了就恐怕会被误会啊，是我这个我这个我这我这我这欺负大家，我这个欺负大家，我这我这个。 正式期就是期望着大家啊，就是恐、害怕被大家这样的一个误会。实际上其实这个我刚好是昨天就是那个咱们在这个茶馆里面的这个公案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倪他是怎么着了，然后完了他是要出来这个讲法，要出来这个讲法，然后完了是那个当地的那个墓主，然后完了派哪个和尚去验一下这个，去验一下这个，这个泥尸，然后完了这个和尚验的时候就说了，这个你有这个五丈，是吧？你是五丈之身。你是五丈之身，然后那个你如何出来？你如何出来？这个升堂讲法呀，然后完了，这个你他是答了这么一句的，他是答了这么一句的，就是我昨天，因为前天是赵静师兄发这个公案的时候，我自个儿一看的话，我是觉得。就这种问题要是问过来，这明显是找事儿的话，你直接给他就抡棒子就可以了，直接抡棒子就可以了。然后就是给他就是这过来就问这个这种啥问题啊？什么什么你有五丈之身？你在这个禅堂上来，你还给我你提什么什么五丈之身？就你提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就是应该吃棒子，你就是应该吃棒子。但是呢，就是说，这是对那个师，实际上其实对那个师，我是觉得就是说抡棒子是没关系的。但是如果过来如果问的是一个学人呢？如果问的是一个学人，你要是给他打一个棒子的话，实际上其实这个棒子其实抡的话本身是没错的，但是这个棒子如果这个学人他接不住的话，然后他出去的话会说呀，这个做主不咋地，或者这个泥不咋地，就是他我就好多呢，我去问他一个法，他就过来就打我一顿。你看这个实际上其实这也是维摩诘居士的这样的一个无奈，你知道吧？就是我要是不给你们准备点什么吃的东西啊，我这就是恐怕被你们误会了，我是在欺负你们，或者我是故意去瞒着你们什么，我故意去瞒着你们什么。实际上其实就是打棒子是没错的，但是如果学人接不住的话，那行吧，那我就给你说道啊，我那个昨天那个公案里面那个尼就说了，说这个龙女八岁成佛呀，就是你说我们尼有这个我们这个尼是这个五丈之身，但是龙女她还是这个畜生道的呢，人家八岁就成佛了呀，这又如何说呀？就是就你来问我，那我就给你讲，我也给你讲一个道理，然后去回过去就可以了。对，是这样子。好，然后这是这一句，然后完了看再来看一下第二句啊，第二句这个叫不设常识，以非净妙无利益故。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要是我之所以不设这个就是这个日常的这个食物呀，是因为啊这个日常的这个东西啊，它并不是这个净妙之物，它没法去利益到这个大家，没法去利益到大家。这个实际上其实是鸠摩罗什大师是在这块，他是对这个维摩诘居士是有一个算是替维摩诘居士有一个辩白吧，就是我为啥没给你们去设这个常识呢？是因为这个常识呀，它并不是这个净妙之物，没法去利益到这个大家，所以我们有设这个常识。然后完了，接着来看下一句啊，就是叫什么呢？叫欲令此众见清净国，又因相犯得弘道义，故因其虚实请犯相讥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呀，就是这个维摩诘居士呀，是希望就是这个大众呀，能够见到这个清净佛国啊，能够见到这样的一个清净佛国。那好吧，那刚好是就是这个因这个犯嘛，因这个犯相的话，它是跟这个相讥佛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因缘的，有这样的一个因缘的。那行吧，那我就让大家然后就见到这个相讥佛国，见到这个相讥佛国。因为这个相讥佛国啊，相讥佛国它是以这个香气去传道弘道的，以这个香气去传道弘道的。刚刚好就是在这个舍利佛啊，是为大家去请这样的一个中午饭的。那好，那我就让大家去见到这样一个相讥佛国的这样的一个饭，然后完了去 去以此然后去让大家去怎么说呢，就是说去入到这样入到这个这这这个这个这个佛道里来，入到这个佛道里来，然后完了看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叫什么呢？故因其虚实请犯相继也啊，所以啊就是接下来的话，那我就给大家来请这个相继佛国的这个范师来。这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一段这个经节，然后来看一下下一句啊，下一句是这个道生大师的这样一个经节，叫常识是生欲法也，除欲识为未曾有识也。这个识其实就是刚才问的这个，我问这个师兄们的这个如何是未曾有识呢？什么是从来没有吃过的这个东西呢？什么是从来没有吃过的这个东西呢？然后完了这个道生大师他的解释，这个常识啊，就是我们普通吃的这个食物呀、啊，它是个生育法，就是说它是有这个有它它它是它是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生灭的，有这个欲望所在的，就是这个饿了，因为我饿了，我有这样的一个饿的这样一个觉受，然后因此我产生了这样一个要去吃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欲望，所以哎，我就去吃点东西，我去做点饭，或者你去买点饭，点个外卖或者怎么样，然后这是就是我们普通吃到的这个食物。它是一个生育法，那要这个去除掉这个欲望，去除掉这个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食物，这个是从未被大家吃过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就是去除掉这个欲望的这样的一个食物，这个是我这个大众从未吃到过的这样的一个食物，这是这个道生大师的这一句这个经节，就这一段这个经节，大家有没有疑问呢？如果没有疑问的话，咱们就接着往下来看了啊。就有疑问的话，就师兄们打出来；没有疑问的话，咱们就接着往下来看。好。十为摩诘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诸大众。上方界分过42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相继，今现在其国相继，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乡最为第一。这一句啥解释呢？这一句就是就是这个维摩诘啊，然后他就入这个三昧，你知道吧？入这个三昧，就是什么是三昧啊？什么三昧？三昧就是这个三摩提或者叫三摩地，这个实际上就是音译过来的，就是翻译成这个咱们这个汉语啊，就是什么呢？就叫正定。什么叫正定呢？正定就是这个离诸邪乱、摄心不散的意思啊。这个是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离诸邪乱、摄心不散，这个就是这个佛学大辞典上的一个解释啊。然后这个就是维摩诘，他就入了这样的一个正定，入了一个正。定，然后完了，以神通力示现给这个大众，示现给大众，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或者说在我们这个娑婆国土，然后之上方，然后过42个恒河沙那么多的这个佛土。然后有一个佛国，佛国名字叫什么呢？叫众香。然后完了，他那个众香佛国有一个，也有一个佛，有一个佛，他这个佛的这个佛号叫什么呢？叫相继佛。然后完了，这个相继佛的这个香气啊，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为第一。也就是说，这个相继佛国的他这个国土的这个香气啊，它是在这个哎呀，这个什么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为低，也就是说这个香积佛国这个香气啊，是最香最香最香最香的了啊，就是没有比这个香积佛国的这个香气更香的这个香味了啊，是这么来理解啊。然后完了再来看往下来看啊，往下来看，彼佛无有声闻辟支佛名，然后唯有清净大菩萨众，佛为说法。就是说在这个相继佛国呀，相继佛国它是没有这个声闻缘觉辟支佛这些小乘圣人的，它只有这个清净的这个大菩萨众，然后完了是这个相继佛为这些这个大菩萨清净大菩萨众然后去说法，然后完了再来看啊，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楼阁。经情相地愿缘皆香，其实香气周流十方无量世界。这一段是啥意思呢？就是说， 就是说，在那个香积佛国呀，它的这个一切啊，一切啊，它都是以这个香来做的，包括像这个，就拿这个香呀，拿这个香的这个气味都可以去做这个楼阁的。你看，就是说，它那个佛国就是跟咱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完全不同。你看，咱们这个娑婆世界，咱们就是去，就是不管是盖楼啊什么的，咱们都是这种，就是什么呢？这个叫什么？就叫这个气世界，就是我们是这种，这种实形实相的这种固体的这种物质，然后完了去盖这个楼宇的楼阁。然后但是在这个香积佛国呀，他人家那边是以这个香气然后去盖这个楼阁的，也盖这个楼阁的。然后这个金形香地，月圆结香，也就是说，就是整个这个世界都是弥漫着，充满了这样的充满了这种香味的，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就不光是这个世界然后去充满了这个香味，而且它这个香味呀，它能够去周流到十方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的，就是它这个香气是不光是在他们这个佛国去存在的，而且它是能够流通到这个十方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的。然后完了再来看下一句啊，下一句是这个，对，闻香入道，闻香入道的，对。就是，也就是说，实际上其实就是说，就是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娑婆世界，咱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话，咱们是以这个耳根最利的，耳根最利的，是以这个声音入道。所以你看，就是咱们就是说，咱们这个修行的这个法门，不管是就是像念佛呀，还有像包括像咱们这个就是密法，然后像咱们心密，咱们都是这个持咒，然后完了就是心念耳闻，都是咱们就是以这个咒，然后去摄这个心的，然后完了他们这个相。佛国，他们是闻到这个，是用这个香味儿，然后是用这种气息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去摄心的，对，以香入道的，闻香入道的，然后完了，接着往下看啊、哦。接着往下看，是时彼佛与诸菩萨方共坐时，有诸天子皆号香严，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供养彼佛及诸菩萨，此诸大众莫不目见。就是说啊，就是那个维摩诘他不是用神通力，然后示现给大众这个香积佛国的这个样子吗？然后完了就是大家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那个香积佛国的那个香积佛，还有那个香积佛国。那边那个诸大菩萨们正在吃饭呢，然后完了还有就那边也有这个天人，有这个天人，都叫什么呢？都叫这个香严，而且这些香严啊，就是他们也是跟着这个佛菩萨们一块吃饭，然后不光是一块吃饭，而且还都发了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都发了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这样的一个心，然后完了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就是发这个阿耨多罗三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样的一个心，然后完了去供养这个香积佛的这个佛和菩萨的，然后完了此诸大众莫不目见，就是咱们这个咱们娑婆世界，就是在这个维摩诘居士家里面的这些大众们，然后都看见了，然后完了时维摩诘问众菩萨言：诸人者，谁能治彼佛犯？就是说这个时候呀，然后维摩诘就问在座的这个大众呀，就是列位看官们呀，你们谁能够到那个香积佛国去吃饭呢？就是你看啊，就是你们刚才这个舍利佛，你开小差啊，你说这个到饭点了呀，你看这大家都吃点什么饭呀？然后完了行吧，那我好吧，那我就招待你们嘛，我招待你们，我给你们吃点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东西。你看就是其他的这个人招待的话，也不外乎就是拿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吃食然后去招待的。行，我这儿我更大方，你知道吧？我厉害，然后我给你们吃点你们没吃过。过的，然后完了就是在我们这个佛土上方要过这个42恒河沙佛土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佛国，我请你们吃那边的这个饭。可是呢，那边这个饭啊，然后完了我给你们示现出来之后，我问你们谁能够到那边去吃饭呢？这实际上其实还是这个维摩诘居士其实还是在为难大众，你知道吧？还是在为难大众，就你们不是饿了吗？你们不是想吃饭呢？我给你们吃点这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完了你看饭就在那儿，你们也都看见了，那你们谁能过去吃呢？就是饭都在那儿，你们也都看见了，然后完了你们能不能过去吃饭呢？你们要各凭本事了。 这是这一段这个经文，这是这一段这个经文。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解啊，这段这个经解其实，就很简单，然后就是僧肇的一句话，僧肇一句话是这个什么，既现彼国，推有利者，另取饭也。啥意思呢？就是说我给你们把这个对面那个佛国，就是把这个相继佛国，我给你们示现出来了。然后完了，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说你们谁能够过去吃饭。谁能过去吃饭？然后完了，我谁能过去吃饭？然后完了你出来呗，你出来呗。就在这一块，实际上其实就要我说吧，其实就是维摩诘居士，就是为难大众，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他其实也就是给这个大众在这挖坑呢，给这个大众在这挖坑呢。哎，你看饭在这儿了，饭在这儿了，你们也都看见了，你们谁过去吃饭呀？你们谁过去吃饭呀？啊，这是这一段这个境界。哎，再来看下一句啊，再来看下一句。以文殊师利威神力故，然后衔接默然。就是说这个维摩诘不是说了吗？就是饭在这儿了，然后完了你们谁能够去那边吃饭呢？然后完了是文殊师利，他是有这个威神力的，所以他能过去。然后但是其他人都沉默，你知道吧？都沉默，啥意思呢？就是其他人吃不着呗，就是文殊师利能吃着，然后但是其他人他吃不着，吃不着的话但他也不敢说，你知道吧？他不好意思说，你知道吧？他都知道这个维摩诘厉害，就是。我要说我是吃不着的话，我要是说我没能力的话，我不知道你咋绝我呢，所以我不吭声，我不吭声啊。这个实际上其实你看这个跟咱们在这个禅宗公案就是看到的这也一样，你知道吧？就是问到就是这个一个和尚，就是一个僧过来，就是这个请法，问什么如何是祖师大义啊，什么类似的这个什么什么的。然后完了这个大和尚这个禅师，然后来回一句什么听前百树子，或者回一句什么什么吃茶去，或者直接给来一棒，然后完了这。或者给来一棒，然后完了这个僧就懵了，你知道吧？僧就懵了，不知道咋回事，然后完了，但是也不敢问，你知道吧？然后就只能默然了，只能默然了。这是这一句。好，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就这一句下面的话也有一个这个经解，然后是僧肇大师的。僧肇大师是这么说的，是这个文殊将显净明之德，故以神力令众会。令众会默然矣，就是说这个文殊师利他是有这个净明之德的，所以他是有这个神力的。然后完了，但是呢，这个其他的这个大众啊，他没有，你知道吧？他没有的话，他就只能默然了，只能默然了啊。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这一句，其实就从字面上来讲的话，其实挺简单的。然后来看下一句啊，下一句这个维摩诘就直接就说难听话了，维摩诘言。人此大众无乃可耻，知道吧？无乃可耻就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哎呀，这饭都在这儿了，然后完了，你们不是饿了吗？然后我给你们把饭都准备好了呀，然后你们过来吃呀，然后完了，结果只有文殊师利一个能过来，然后你们都不过来的话，就是你们难道不觉得害臊吗？你知道吧？这维摩诘其实直接就是飙难听话，就你们难道不觉得害臊吗？然后完了僧这一句有一个注解啊，有一个注解是僧肇说的，叫力未成也，也就是说这个激励也没办法，你知道吧？就激励没有成功，你知道吧？就是看饭在这儿了，你们来吃呀。然后完了就没人说话，没人吱声，你知道吧？刚才还喊饿呢，然后这会儿没人敢吱声了，你知道吧？这激励未成。然后完了来看下一句。文殊师利曰，这个如佛所言，勿轻未学。就是文殊师利出来打圆场了，就是刚才维摩诘就骂人了，你知道吧？就是你们难道不觉得羞愧吗？就这话其实挺难听了。然后完了文殊师利出来，然后打个圆场，哎呀，这个佛都说了呀，就是不要轻忽这个未学，就是不要轻忽这个刚开始的这些学人。就不要轻忽这些刚开始的这些学人啊，这样子。然后完了，这个僧肇大师在这一块有一句经解，叫什么呢？叫近使学也啊，就是说，其实啥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一段的话，其实就是维摩诘跟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他俩实际上其实就是一个打花脸，一个打白脸，你知道吧？就维摩诘就是一直在压你们，你知道吧？就是你们不是饿了吗？然后行啊，我给你们吃点你们没吃过的东西，你知道吧？ 就很高，你知道，我给你们吃点没吃过东西，然后完了你就是香积佛国听过没？然后没听过是吧？来，我给你现个神力，我给你把它示现出来，然后你看你能看到了什么？那边什么都是这个是以香为楼阁，然后完了人家，而且人家那边正在吃饭呢，然后饭就摆在你们面前呢，而且那个香味你们都闻到了，然后完了你们谁能过去吃饭呀？你们谁能过去吃饭呀？然后问，就一步一步的，然后是在刺激大众的，然后完了是在损大众的，然后完了这个文殊师利，然后出来打圆场，就是哎呀，就是就你就是也别这你也别太咄咄逼人了，这个佛都说了，就不要轻忽这个位学，是就这一段的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这么着的，就是不知道师兄们有没有问题，我看一下就是上面有没有。哦，没有哈，没有，行，那我就继续往下了啊，继续往下，然后于是维摩诘不起于坐，居众会前，化作菩萨，相好光明，威德殊胜，庇于众会，而告之曰：汝等，汝往上方界，分度如42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相继，与诸菩萨方共坐时，如往道彼，如我辞曰：维摩诘即守世尊足下，致敬无量问讯，起居少病少恼，气力安否？这一段这个经文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这个就是维摩诘上面问了，就是你们能不能来吃呀？就是不能来，大家都不说话。然后维摩诘说呀，你们不觉得害臊吗？不觉得惭愧吗？然后完了这个文殊师利，然后出来打了个圆场，就是悟清未学，悟清未学。然后完了维摩诘居士，然后完了就好吧，那我就收敛点，那我就不这么咄咄逼人了。然后维摩诘他就是在这个他坐在那儿，他也没起来，没有起来。然后完了，他化作一个菩萨，然后完了，相好光明，威德殊胜，然后庇于众会，然后完了而告，就是反正就是化作这个菩萨，这个菩萨这个相貌是非常的光明，非常的有这个威德，有这个威德很殊胜。然后完了是告诉大家，就是你们的呀，你们就往这个上方界去嘛，有往这个上方界去嘛。然后完了这个就是过这个42恒河沙佛土，然后有一个国叫众香，这个佛国的这个佛是叫这个香积，然后完了与这个诸菩萨们正在吃饭呢。你们到那儿之后呀，然后完了就替我这么来问，维摩诘即守世尊足下。就是说，就是维摩诘来，就是让我来，就是拜见你们，拜就是来来拜拜见拜见世尊，拜见世尊，然后致敬无量的问讯，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问讯呢？这个看接下来啊，这个是这一段这个关键啊，就是什么样的一个问讯呢？叫起居少病少恼，气力安否？就是这一段这个核心是什么呢？叫就是他说的是这个少病少恼，说的是少病少恼，说的并不是无病无恼，说的并不是无病无恼，就是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个是很关键的。关键在哪里？就是你想一下，就是我们学佛，就是我们众生，我就是我们众生，我们都是有烦恼的，对吧？我们有烦恼，然后我们都是这个，我们都是这个带病之躯，是吧？那既然是就是，但是这一句话是过去去问那个佛的，对吧？去问那个佛的，那个佛啊，他都已经成佛了。佛的话是无烦恼的，无病无烦恼的呀。那为什么在这一块他的问讯问的是这个少病少烦恼呢？问讯问的是这个少病少烦恼呢？列位师兄们，要不要答一句啊？佛也有病有烦恼，佛也那如果佛也有病有烦恼，那佛都有病有烦恼，那我们还指望着跟着佛来去，我们还指望着跟着佛来学，然后完了去断烦恼吗？那不是没指望了吗？各位师兄们。紧不紧张啊？就是看到这一句，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就突然觉得，哇塞，这佛也有病有烦恼啊！这我跟着佛学，我这还指望着跟着佛学完之后，我这断病断烦恼的。这既然佛都是有病有烦恼的，那我咋办呢？就各位师兄看到这一段，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呀？就有没有疑惑呀？不妨说一说。不断烦恼了，那不断烦恼咋办呢？不断烦恼，那是不是也就不成佛了呀？那个杨广文师兄。 就你不断烦恼了，你不断烦恼了，那你不断烦恼，你就这么一直凡夫去吗？你就一直是一直做一个烦恼凡夫吗？那你甘心吗？你打了好几百座了呀，你这前几百座这白打了呀，这甘心吗？咋办呢？那是啊，不烦恼要不不就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有烦恼才修的，但问题就是在这儿了，这个佛居然还是有病有烦恼的，虽然是这个少病少烦恼，但是还是有病有烦恼的，那咋办呢？咋整呀？他并没有完全断了呀，咋办呢？我们就是佛都这样了，我们跟着佛学，我们能指望着去断烦恼吗？咋办呢？没希望了，完蛋了。哎呀，烦恼也是自信的显现。这个很陈海霞师兄不太清楚，不太熟悉。很陈海霞师兄，您现在是多少座了呀？是不是修心密的呀？还是打六字明的呀？假的什么烦不烦啊？那假的什么烦不烦啊？那王清师兄，那我再问你，那还什么佛不佛的呀？那还要不要学佛呀？还不要修行？还要不要修心啊？还要不要打坐呀？哦，已经签个过了。好的，好的。王清师兄是多少座的师兄呀？是在千座内呢，还是已经过了千座了？什么烦不烦的？你说什么烦不烦啊？那我就要问你一句，那还什么佛不佛呀？那我们还要不要学佛呀？我们还要不要学佛呢？对啊，既然都是什么烦不烦的，既然都是什么烦不烦的，那去他的佛，去他的什么佛不佛的，不学了，不学了，快千座了，不打了，不打了，不过千座了，不打了，从今天开始我就不打坐了。那学什么学呀？那既然都烦不烦的，那为什么还要佛不佛的？那为什么还有一个佛可学呀？为什么呀？也不问问佛的呀，什么就别喊老师啊，咱们都是师兄。也不问问佛为啥有病有烦恼，对啊，就没人问呐，就着急的我尴尬死了。对，烦恼是大佛，佛是大烦恼是吧？就是王清师兄，既然是什么烦不烦的，那为什么你还要学佛呢？为什么你还要学佛呢？你肯不就你你就是你你能接受这个什么烦不烦的？那你能不能接受什么佛不佛的呀？就能不能接受这个呀？你做什么了呀？那个王琴师兄，哎呀，逮着一个就是使劲的问。那你做什么呀？什么做不做的呀？那就能不能就你肯不肯什么做不做的呀？就你光在这个烦恼这个事情上，然后完了是什么烦不烦的？你在其他的事情上，你怎么就不能什么什么啥不啥的呢？你真能吗？你真能吗？做了也没做，那你做了也没做，你到底是做了呢还是没做呢？做了也没做，到底是做了还是没做呢？就是做就是做，没做就是没做。你这做了也没做，你是做了还是没做呢？就是这个，你必须是要道一句出来，就是不然不饶过你。不是去断烦恼，不是去断烦恼，那我们不是去断烦恼，那个安乐师兄，我们不是去断烦恼，那我们学佛门是为了什么呀？哎呀，杨广文师兄，你这么是就你这两头话都被你说了，这等于没说，从来没做过，却一直在做。那你到底是从来没做过呢，还是一直在做呢？杨广文师兄，你帮他说的，我现在我就问你，你是从来没做过呢，还是一直在做呢？为了少病少烦恼，哎呀，为了少病少烦恼学佛啊，就是佛既然是少病少烦恼，那好吧，那我退而求其次，我也接受了，那佛都是少病少烦恼，那我也少病少烦恼吧。哎呀，这个， 这个就糟蹋了自个儿，糟蹋了佛呀！我的天呐 那你正事没做，那你正事没做的话，那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什么就去他的什么佛不佛的呀？你这个你能不能接受呀，王晴师兄？这个问的是王晴师兄啊。就你说没做，你说没做的话，你既然是没做的话，那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就去他的什么佛不佛的，能不能接受呀？而且你这你刚你刚你刚你刚上面你刚上面你你这会儿说了一个没做，你上面还说了一个600多呢，你这不自相矛盾吗？你这不自相矛盾，你这还没咋地呢，你这我还没下棒子呢，你这自个儿打自个儿。呀，这完蛋了，这没法说，没法开口了，王晶师兄没法开口了。好，看王晶师兄怎么回答吧，然后咱们接着往下看啊，咱们接着往下看。这一段是有一段精解的，有一段精解的。这个鸠摩罗什说了，鸠摩罗什说是不言无而言少者，明病为本，不是明身为病本。本宜器也，就是说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也是看到这一段了，也是看到这一段说的并不是这个什么无病无烦恼，而说的是这个少病少烦恼。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本啊，就是这个身啊，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是病的这个根本。本宜弃，也就是说本应该去丢弃的。实际上，其实这个身啊，就是这个身，就是说，这个身为病本啊。实际上，其实这个身啊，并不是，并不单，并不单纯的指着我们这个肉身，而什么，而是指的是我们这个对这个肉身的这种执着。而是指的是我们对这个肉身的这个执着，就是实际上其实我们就不说修行，我们就是在这个世间法上，我们也是见到过那种，就是见到过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心很大那种人，你知道吧？就是他得癌症，你知道吧？得癌症，但是也确实就是人家得癌症，就身体也很糟糕，但是人家确实没咋当回事儿。就这种人的话，实际上其实他真的是要比这个就是跟这个就是跟他同样身体状况的，但是每天就是担心的要死的这种人，其实要活得更久一些的，你知道吧？就是在最后一段时光的，在最后一段时间的话，他的这个生活、生命的这个质量还是要更高一些的，就是因为他心里面就是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儿，你知道吧？就是得癌症了，然后是晚期了，然后完了，但是我该治病我治病呗，就是因为烦恼也没啥用啊，就是我担心的要死，我怕的要死，该死还是会死，那我担心这干嘛？就是说，实际上其实就是世间的这些就是心很大的这些凡夫，人家也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能不能放下这个？对这个身体的这个执着呢，这个实际上其实是我们要来问一下自己的啊，这个所以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一段，就这一句里面这个明身为病本，本宜弃，也就是说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是这个病的这个根本。实际上其实这个身体指的是我们对这个身体的这个执着，我们对这个身体这个执着啊，实际上其实才是这个病的这个最根本。就是我们如果不是牢牢的这个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话，我们实际上其实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没有这样那样的一个烦恼。哎呀，谁把我碰一下？哎呀，谁把我说了一下？谁把我说了一下？我不干了，我不贴文了，我没有说赵师兄啊，就是或者说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跟人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冲突烦恼，也就是夫妻之间、父母就是跟爸妈之间，或者跟子女之间，或者跟同事之间、跟亲人之间、跟朋友之间，就是我们如果不是牢牢的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话，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对错之分的话，实际上其实也就没有跟其他人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矛盾冲突了。是这样的吧？是这样的吗？嗯，此地无银 啊！今天晚上赵师兄好惨呐、啊 我问啊，对，我问你什么呢？我问你，你刚才你说无做，但你刚才你又说了一个，你600多做了，你到底是做还是没做呢？你到底是做了还是没做呢？这一块你要仔细的回答，你要仔细的想清楚了回答。吾之所以有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你吾有何患？吾还有个吾，这就是你的大患，杨广文师兄。你还有一个吾在，这正是你的大患。什么吾不吾的？这个都会不会啊？
好，这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一段这个经解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句，这个僧肇大师的这个经解，僵尸有身不得无患，故至问如来，犹云少病少患，就是啥？就是说这个就有你只要有这个身呀，你只要你有这个身，只要你有这个身，你就不会没有这个患的，只要你有这个就。这个意思其实跟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经解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就是只要你有这个身的话，你就不会没有病的。或者说是把这句话再进一步来说的话，就是只要你有一个执着的话，你就一定会有烦恼的。只要你有一个执着，只要你有一个粘着，哪怕你有一丝丝的这个粘着，你都是有一个烦恼的。而且这个烦恼的话，就是一个生死，就是一个轮回。就是一点都不夸张的说，这个真的不是在吓唬大家，就是有一丝丝的这个粘着，这就是生死，这就是轮回，这是轮回的根本。对，是这样子的。然后完了，所以就是说，正是因为这样子，正是因为我们是有这个身的，正是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身的，或者说是正是因为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执着的，有一个粘着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个维摩诘大师，维摩诘居士，然后他在这一块，他去问讯的时候，他问那个比国如来，就是去问那个香积佛国的那个香积佛，去问讯，而说的是这个少病少脑，而说的而不是说的。这个无病无脑，实际上其实他并不是说是那个佛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病有烦恼，实际上其实他在这一块还他还是在他还是在给大众说呢，因为他这个是他在教这个大众，你们去了那边之后呀，你们要去这样来去问讯啊，就是带我来问讯啊，就是维摩诘居士来向这个香积佛国的这个教主如来去问讯请安啊，那个有少病少脑否啊，什么什么什么气力安否啊？实际上其实他这一个话，他并不是在说那个香积佛国的那个佛是什么少病少烦恼，而是在示现给大众，就是你们有没有对这个身，你们有没有这个身体的这个执着呀？或者说你们有没有这个一丝一毫的这个粘着呀？你们有这个一丝一毫的这个粘着呀？哪怕这个粘着变轻了，你们依然是少病少烦恼，而不是无病无烦恼。这个其实归到咱们这个就是新密的这个学人啊。就是尤其是打了几百座的这些学人啊，就是说，都就是或多或少都可能都会有一个现象，哎，会觉得哎，执着松动了，烦恼减轻了，烦恼变少了，身心似乎变得清安了，然后完了就以为这样子的好像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进步了，错，大错特错，这个刚刚好是入了一个修行的一个歧途了。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什么少呀，什么什么，这个都是梦幻。这个说白了，这个就是哪怕你的这个执着是变小了、变轻了，但依然还是有执着呀，依然还是有执着。有这么一丝一毫的这个执着的话，都是一个生死，都是一个轮回，你知道吧？这个是我们刚好就这一段的话是能够联系到我们这个新密学人的，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因为是也经常能够看到有一些就是这个几百座的这个师兄他会问，就是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反馈说，哎呀，好像这个说执着。执着松动了，什么什么什么烦恼变少了，什么什么身体清安了，等等等等的，哎呀，觉得好像这个修行有力了。就我告诉大家，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的这些师兄们哈，就是这些师兄们，就是你们签座过了之后，当你们没有劲打坐的时候，你知道吧？那个烦恼再来的时候，我看你们还是清安不清安，我看你们还烦恼不烦恼。就一堆事来的时候，我看你们还烦恼不烦恼？因为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实力的，你知道吧？有这样的一个实力的，就是打完清歌之后，你知道吧？打完清歌之后，他只要一不打坐的话，他就烦恼重重的，所以他离不开打坐，你知道吧？就是清歌后好多师兄，他离不开打坐，他断不了坐，就是但是他。就是可能签座内的师兄可能会觉得啊，这些师兄很精进，实际上其实这些师兄他是离不开打坐，你知道吧？他只要一不打坐，他那个烦恼就重重的，所以他。就这么说吧，就是，哎呀，他把这个打坐其实就当成一个拐棍了，就当成一个拐棍，他离不开了，并不是打坐的错，我从来不说打坐有错，就是打坐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签座以后的话，打坐当然没有错了，但是说如果说是这个离不开打坐这个事儿，离不开打坐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是一个大问题，就要我说啊，这在这一块这个粘着，这也是一个大，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生死，这个生死更不好断，说真的。就是讲到这儿，哎呀，这个大家就是 有没有这个签座以后，有没有就是不知道今天晚上听的师兄们有没有这个签座以后这个不敢不打坐的，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好，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这个说啥某甲无疾而终的愿望，也泡汤了，活该杨广文师兄。就这么说啊，就有一丝一毫的这种粘着，有一丝一毫的这种粘着的这种人，通通的不得好死。哎呀，这个话太难听。不知道这么说师兄们能不能接受，有一丝一毫的这种粘着的这种人，通通的不得好死。完事儿，就别以为什么什么什么瑞相啊，什么什么就是什么坐脱力王啊，别以为那些的，就他要是对这个坐脱力王这个事儿要是有一丝一毫的这个粘着的话，他哪怕是献了一个坐脱力王这样一个像，他依然的不得好死。就是得瑞色见我啊。好吧好吧，就是不知道这个说出去怎么样，就是这么反正就这么着说了啊。哎，到时间了。哎呀，这个是不是讲的太慢了？
没关系，挺好的，你速度稍微放慢一点，没事。
好，反正今天是，哎呀，我这还想着今天能讲完，哎呀，结果讲着就郭老师给我提的要求是要一句一句讲。我就是
没有，不一定要一句一句讲的，没关系。他有的名相你不能跳过去，你要学习一下名相，主要是这个。
对，我今天看了一天的名相，是的。
辛苦了。
没事。那就今天就是讲这些，然后就是师兄们还有没有问题啊？就是今天就咱们上面分享了这一些。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咱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就再等几秒钟吧，看一下师兄们还有没有问题。就那个王晴师兄，我就是还想问他，就是你是600座呢，你还是从来没有做过呢？我就真的还想问你一句，就真的还想堵你一句。你要今天回答不了的话，那今天就先这么着，然后完等那个啥，下周四还是在这个 YY 还是这个频道，下周四过来的话，那个茶馆的话有各种各样的坑等着你跳，给你挖各种各样的坑，你还不能躲，你还必须往这个坑里面跳，你还必须从这个坑里面还必须得跳出来。就是你要是从这儿，你要是不敢来的话，你知道吧？你要是跳进，你要是光敢往进跳，你要是跳不出来的话，你还是 no。所以下周四必须来，不许不来，而且不许沉默。就下周四的话，郭老师肯定会问你话的。就是郭老师问你话的话，你不许不答。就这样的话，然后今天可以先放过你，王晴师兄，行不行啊？就回答一句行不行？行不行的话，咱们就下周四见，下周四茶馆见。行，那你先打坐，下次先打坐。那咱们就下周四茶馆见。好，那其他的师兄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咱们都下周四茶馆见啊，就约架。我替郭老师约架。行，那就这样，那就老师们晚安，各位师兄晚安。